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历史历代有无数的学者、政治家、哲学家，他们在研究耶稣这个人物的时候都啧啧称奇，即便不相信耶稣是神，也觉得他是圣人、是智者、是非一般的人物。就像法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法学家拿破仑·波拿巴所说，我了解人，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绝不仅仅是人。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与他都没有可比性。亚历山大、凯撒、查理大帝以及我们都创建了帝国。我们靠什么成就了这些伟业呢？靠的是武力。但是耶稣基督把他的帝国建立在爱之上。到我们如今这个时代，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他而死。拿破仑所言极是，事实上，今天的很多先进学说理念，都跟主耶稣传道三年所说所做的有关。比如今天的政治家们坚信，领导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才会深得民心，而现代企业家认为，要做仆人式领袖才能深得人心。成功学更是提出仆人式服务，想成功先要有仆人意识，要服务他人。而早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就明确地教导门徒，谁愿伟大就必做用人。他并向人宣告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作为老师，他还亲自为门徒洗脚，并告诫门徒要学效他。甚至不单是领袖人物和大人物应该这么做，每个活在这世上的人都要在各自的身份、角色和职分上尽职尽责，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如此，人的秩序摆对了，事才能做好，人与人的关系也才能和谐，人间格局才能够平衡。想想看，如果耶稣不是神，谁又能够理解和相信这样深刻的智慧是出自一个偏僻小山村里贫穷的木匠之子的口？就算是他是抄袭别人的高深理论，那也得先有高人提出来才行啊。可偏偏是他的话语影响人类至深至远。正如德国物理学家、医生，也是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冯·迈尔所总结的，在我生命结束的时刻，我内心最深处的信念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哲学都不过是基督信仰的导论罢了。耶稣基督从高高在上的神降尊为卑，降世为人，他的谦卑虚己实在为我们做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榜样。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 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9:16-20:23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19:16-30记载进入天国的条件以及天国奖赏的问题。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如何才能够进入天国，得享永生的福分呢？少年人自以为可以靠着做善事就可以得救，但是耶稣却暗示，光有好行为不足以得救，要真正认识主耶稣，靠着信心遵行神的诫命，才能得享天国永生的福分。少年人没有听明白耶稣的真正意思，他误以为耶稣真的是要他去变卖所有财产分给穷人，并且跟随主耶稣来过穷困潦倒的苦日子。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入天国，因为财产很多，少年人舍不得放弃财富，因此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那么少年人离开之后，耶稣用骆驼进针眼的比喻来教导门徒，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无论什么样的人，如果想要得到永生，就必须在主面前谦卑顺服，对神有充分的信心，而不是倚仗自己的物质财富。门徒对此表示疑惑，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有谁能够得救呢？耶稣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事情在人看来是不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凡事皆有可能，因为神他是全知全能的。那么接着，彼得问耶稣，既然他和其他门徒舍弃一切跟随主，那门徒将来能够得到什么呢？耶稣回答说，门徒将来在天上会有赏赐，并且得永生。耶稣他就颠覆了世人的价值观念，指出信徒不要因着短暂的利益就丧失了天国永恒的奖赏。那么相反的，信徒更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坚定不移地来去仰望跟随主，那么这样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才会更大。好，马太福音20:1-16就记载了葡萄园的比喻。耶稣他指出，信徒是单靠神所赐的恩典进入天国，成为天国子民的。任何人都是因信主耶稣而被称为义，且靠主所赐的装备自觉遵行神的旨意。神对待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任何人不会因为信主先后，在主内侍奉时间的长短、职位高低、做工多寡，或者是奉献款项多少而高人一等，或者是低人一等。马太福音20:17-19就记载耶稣第四次预言自己即将受难，但是门徒们却依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马太福音20:21-23就记载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求主让他两个儿子在天国居高位。主耶稣就指出，天国中谁为大，父神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主权在神，不是人所能够强求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20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20:24经文记载，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门徒会生气吗？因为他们也想得到那个位置。马太福音20:25-27经文记载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好，这是对于服侍和为大的新解释，也是提醒愿意侍奉神的人。如果你打算要参加诗班的话，请不要争着想独唱。如果你想要去传扬福音的话，不要排挤其他的传道人。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教会同工，那么就不要牺牲别人来成就你的工作。主耶稣他讲得很清楚，如果想好好的去服侍主的话，你最好低调一点。现在主耶稣跟门徒已经快到耶路撒冷了，主耶稣第五次告诉门徒他要受难的事。马太福音20章28节经文记载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一节鼓舞人心的经文，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把它给背下来，记在心中，有机会见证主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人，主耶稣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主耶稣为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事。好，马太福音20章29节经文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主耶稣和门徒要经过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地方常有盗贼出入，主耶稣要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与盗贼同死。主耶稣所走的路是你和我永远不需要重复跟着走的，我们只要用信心接受主，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死了。那么还有一点，有些人就认为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没有为自己辩护，因此认为基督徒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可是有时候主耶稣他会为自己辩护，只是当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受死的时候他没有辩护，因为他是代替罪人去的，我们是有罪的，因此耶稣没有辩护。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一言不发的原因，因为他要承担你我的罪。马太福音20章第30节经文记载说，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我非常喜欢这两个人，没有人能使他们来闭口。马太福音20章第31节经文记载说，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好，请注意他们非常正确的称呼主，他们说，主啊，大卫的子孙，他们知道主耶稣君王的身份。马太福音15章22到23节记载，一个迦南妇人首先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却一言不发，表明外邦人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向他祈求。但是这两个犹太人可以这样求主耶稣，而且也得到了回应。马太福音20章32到33节经文记载说，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好，这两个人呢明显是瞎子，为什么主耶稣还要问他们说，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当你来到主面前，你要告诉耶稣你需要什么。如果你是想要得到救恩，那么你就告诉耶稣你是一个罪人，需要他的救恩。如果你不认罪悔改，你就不能得救。每一个来到十字架面前的人，如果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义和善行的话，那就跟十字架真理是背道而驰了。你跟我没有一点良善可言，在神面前一个义人都没有。借着培训、心理学和教育来去美化、改变自己的本性，这比用香水来去掩盖化粪池的臭味要更加难。我们只有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面前，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才能够得救。这两个瞎子带着他们的需要就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们说，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好，马太福音20章34节经文记载说，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主耶稣就医治了他们，他们就跟随主了。我请你记住主耶稣要去的地方，他正走在通向十字架的道路。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
带你回归圣经。
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十一章的研读。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主耶稣他的行动就越来越显明自己的身份。主耶稣以一个全新的角色就进入耶路撒冷，以前耶稣都是低调地进入这个城市，那么现在耶稣为了表明自己君王救世主的身份，他很高调地来进入耶路撒冷这座圣城，并且第二次来洁净圣殿。耶稣第一次预告自己就是那位君王，他还咒诅无花果树，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的挑战，借着比喻来指责他们图谋要杀害自己。你可以留意到主耶稣的方式是坚决的，也是很谨慎的。主耶稣正在朝着计划前进，神奇迹般的使用犹太宗教领袖来完成神所预定的事，这个事件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当主耶稣接近十字架的受难时，他是一个完全的君王。好，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好，伯法奇位于耶路撒冷郊区，是朝向橄榄山的一条长长的街道，犹太人盼望弥赛亚在橄榄山上来显现。四卷福音书的作者都记载了基督在死前五天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逾越节在那个月的第十四天，而这个时候呢，已经是那个月的第十天了。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第三节的记载，律法规定说要在这一天取逾越节的羔羊，并且分别出来备用。所以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他公开露面了，他将要为我们被献为祭，这是耶稣受难的前奏。我们的主耶稣周游各地，他通常的做法都是徒步旅行，这样既卑微又辛苦。但现在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光荣地骑上了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去受苦和受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到五节经文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段经文是引用了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经文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有人就认为主耶稣骑着驴驹就表明耶稣他是柔弱的，但这并不正确。小驴驹是被君王骑着的，这就像今天开着豪华轿车进城一样，驴子代表和平，就像马是代表征战一样。那么当主耶稣骑着这个代表和平的小驴驹进城的时候，他是将自己像君王一样的给献上。主耶稣他这么来做，先知说他是谦卑地献上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好，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六到九节经文记载说，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可能主耶稣以前没有以这个路线来进入耶路撒冷，这可以从约翰福音中来看出来。主耶稣他过去呢是非常低调的从羊门来进入耶路撒冷，羊门是献祭的牲畜所走的路，但是这一次不同了，主耶稣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来的，而且跟随他的人也认定他是君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耶路撒冷城内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基督的到来。有些人觉得这件事情很新鲜，感到很惊奇，另一些人觉得这件事不足为奇，以嘲弄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件事。有些人则感到很欢喜，而有些法利赛人则感到嫉妒和恼怒。主耶稣荣耀地进入圣城，一方面是应验先知预言他弥赛亚的身份，那么另一方面呢，在他上十字架成就救恩之前的最后时刻，耶路撒冷的百姓要认真思考施洗约翰与耶稣以及他门徒所传的悔罪的福音。耶稣期望更多的人能够醒悟悔改。好，马太福音21:12-13经文记载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好，当基督来到耶路撒冷时，虽然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过来的，但是他却没有到宫廷或者是王宫里头去，而是进入圣殿，因为他的国度是属灵的，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圣殿本来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是人们献祭和敬拜神的圣地。当耶稣进入神的殿，发现耶路撒冷的人把圣殿变成世俗的买卖市场，这分明是对圣地的亵渎跟滥用。因此耶稣他非常生气，他就斥责参与买卖的人把祷告的殿变成赚钱的贼窝，并把这些人都赶出去。耶稣他就洁净圣殿，恢复了这个地方应该有的庄严和肃穆的氛围。那么在约翰福音2:14-17的记载中，主耶稣曾经也做过一次同样的事，那么现在呢，耶稣就再一次肃清圣殿里的污秽。那些人亵渎圣殿，在殿里边做买卖兑换银钱，他们以属灵的用途为借口来做这些事。他们卖献祭用的牲畜，为的是方便那些不容易带牲畜来的人，他们兑换银钱给那些需要银钱的人，所以这可以称为神家里的外部事物。但是基督不允许他们在圣殿里边来做这些亵渎神的事。以这个行业谋生的人背后呢，有祭司跟长老支持，但是基督亲自洁净圣殿却没有遭到反对。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基督所行的这些事呢，是一个不小的神迹。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这句话是引自以赛亚书56:7。献祭的殿呢，也应当是祷告的殿，因为这是这一切仪式的本质跟灵魂。圣殿不仅是敬拜的场所，而且是敬拜的媒介，所以在圣殿内的祷告和朝着圣殿所做的祷告会蒙神特别的应许。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这句话是引自耶利米书7:11。祭司靠着从祭坛上的所得便能够过很充裕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不以此为满足，而且还寻找其他方法和手段来榨取百姓的钱财。所以基督称他们为贼，因为他们强取了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当主耶稣洁净圣殿之后，许多人来去向他求助。马太福音21:14经文记载，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瞎子和瘸子被禁止进入大卫的宫殿，不允许进入圣殿里头，只能够到圣殿的外院，但此时却被接纳进入主的圣殿。主耶稣在圣殿里边就医治了这些病人。那么请留意，马太福音说到有很多人得到医治。马太福音21:15-17经文记载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 祭司长和文士的内心因为耶稣所行的奇妙之事就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无法否认那些事是真正的神迹，但又拒绝接受耶稣是以色列民所等待的弥赛亚这个事实。同时呢，嫉妒耶稣深得民心，担心耶稣的存在会削弱他们在百姓中的领袖权威。法利赛人、祭司长和文士觉得心如刀割，就非常恼怒。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们因为小孩子们高喊何塞纳，就公开地和耶稣来去争吵。他们认为小孩子们把不属于耶稣的荣耀归给耶稣了，基督大得尊荣的时候便是他的仇敌们极其恼怒的时候。马太福音21:18-19经文记载，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主耶稣离开圣殿后出城，选择在伯大尼住宿，第二天早晨再次进入耶路撒冷城。伯大尼是橄榄山东边的一条小村子，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有3公里。主耶稣看到这棵无花果树只长叶子不结果子，他就咒诅无花果树，结果呢，无花果树就枯干了。主耶稣的这番话明显是以一个行动来表达的比喻，主耶稣他的愤怒就是针对于那些徒有虚表而却没有属灵实质的宗教人士。比如当时的圣殿外表是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但是里边参与敬拜的人却是假冒为善，不明白真道。如果你的敬拜只是停留在表面功夫，却没有实质性的行动，那么结果只会像这一棵枯干的无花果树一样，落得一个不蒙神悦纳却惨遭咒诅的命运。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信息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谦卑是耶稣基督作为人的属性，也是每一个承认被上帝所造的人该有的特质。当我们放下自以为是的骄傲，才能看清自己的罪恶不堪和贫乏可怜的真相，才会愿意向神承认自己是个需要救赎的罪人。当我们愿意放下自以为拥有的权利，才能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是难以想象的丰盛生命。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